第十二篇，在宝座上的人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26节，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。26节说，在宝座形上以上，有仿佛人的形状。在宝座形象以上，有仿佛人的形状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，看起来是一个人。这个与人天然的观念完全不同，也有别于宗教的观念，包括今天基督教广为持守的观念。我们的观念主要是说，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乃是全能的神。但是你曾否想过，在宝座上的主不仅是全能的神，他也是一个人呢？在28节说到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像人，他却有耶和华荣耀的样子。基督徒当然知道，主耶稣在地上时乃是人。我们承认这个事实。从伯利恒的马槽到各个他的十字架，他乃是一个人。我们都有这个观念。然而，许多在基督里的信徒，他们并不认为今天在宝座上的主仍然是人。然而他在那里乃是人，主在宝座上仍然是人。虽然他是全能的神，但是在宝座上他却像人。因此，马太福音19章28节告诉我们，在复兴的时候，就是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在以西结书1章26节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，竟然有人的样子。这一节不是说全能的神，他乃是说这一位有仿佛人的形状。这里说坐在宝座上的有人的形状，它至少有双重的意义。第一，以西结书1章26节与创世纪1章26节二者之间必然有关联。创世纪那里说，神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人。第二，在成为肉体时，神亲自成为人，他具有人的性情，以人的身份生活、受死、复活并升天。现今在天上，他仍然是人子。圣经里关于神和人的关系，有一个非常奥秘的思想：神的心意是要成为和人一样，并且使人和他一样。这意思就是说，神的目的是要将他自己与人调在一起，因而使他自己像人，也使人像他。主耶稣乃是完整的神和完全的人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他是人而神者。我们今天所敬拜的乃是人而神者。不仅如此，成为像摩西一样属神的人，就是成为神人，成为与神调和的人。神喜悦所有蒙他拣选并救赎的人都成为神人。神在地上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人，这是他的愿望。至终神亲自成为人，如今在宝座上他仍然是人。在以西结书这卷书中，人子这个词至少用了90多次，这证明神多么愿意得着人。我们如果要活出神并彰显神，就必须是人，并有人的形状。以西结书1章5节说，是活物有仿佛人的形状。26节说，在宝座上的有仿佛人的形状。这里的重点乃是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为要彰显神，所以只有人像神。一个人必须有人的形状，才能活出神的形象而彰显神。以西结书1章是圣经中最深奥的一章，这一章的思想非常的深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宝座乃是在清明的天以上，在属灵属天的穹苍之上，神的恩典坐在一般人的身上，到一个地步，他们的情景就是天的情景。在这个由明如水晶的天 所指明天的情景里，就有神的宝座。宝座的所在就是天和地相通的地方。地上的活物有在清明的天以上的宝座。所以神不仅是天上的神，也是地上的神。借着这些有宝座在其头上的活物，天和地就连在一起。在以西结第一章，那坐在宝座上的乃是神与人的连结，因此宝座所在之地就是天地相连之处。在宝座上的是神，但他所显出来的却有人的形状。主耶稣在地上时，他是神显现于肉体，因为他是神而人者，有人的形状。就这里面说他是神，但他在地上的形状乃是人的形状。现今他这位在升天之后坐在宝座上的，仍然是神而人者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该有一种的光景，就是神在人里面显现出来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在召会中，我们不仅该有清明的天，以及在宝座上的主，也该有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在人里面的彰显。当召会生活有这样的光景，在召会里就有近前的奥秘，那就是神显现于肉体。一面有清明的天，有宝座，也有主在宝座上；另一面，主显在召会中，乃是有人的形状。在召会生活中，该有神显现于肉体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光景，就必须在召会里有神与人荣耀的连结。在我们里面应当有神，但神显现于肉体，乃是借着并在正常正当的人性里显出来。所有在教会生活里头的弟兄姊妹，无论他们的年纪，他们的行事为人说话，都当合一，合乎他们的年龄，不该有虚假，不该玩弄政治，而该在人性和神性上都是真诚的。这就是神在人性里的彰显。神的心意是要在人身上做工，使人能够在宝座上。请问你是否看见这是他的心意呢？我们可能很满意于上天堂，这可能使我们满意，但神绝不会满意。我们若不在宝座上，神就不会满意。主耶稣在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说，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。主耶稣似乎是说，他成了人，他作为人登了宝座。神的心意是要使我们登宝座，他的心愿是要使我们成为属宝座的人。神的国唯有等到我们登宝座的时候，才能完全的来临。不仅如此，神的仇敌也唯有等到我们真登宝座的时候，才会被征服。所以神的目标不仅要把我们从阴间里释放出来，他更要把我们带上宝座。我们必须在神心意的光中来考量我们今天的召会生活的情形。在许多的侍奉上，我们是随便松懈的，主要把我们带到宝座上，但我们如果仍然随便放肆松懈，我们就还没有预备好上宝座。没有一个在宝座上的人是随随便便的。我们不赞同传统基督教的形式，同样的，我们也不赞同我们今天这样泛滥的松懈。你在主面前如果真是要做基督徒，要做主耶稣的门徒，你就不可能随便放肆而不受管教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在凡事上都不随便。相反的，今天许多的弟兄姊妹对于如何做一个正常的人，似乎没有正确的观念和感觉。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在宝座上。那么，为什么神要把我们带上宝座呢？神要把我们带上宝座，是因为 撒旦背叛了宝座。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我们就会看见神在宇宙中所面对的最大的难处，乃是他的宝座遭到背叛的权势的反对和攻击。神的宝座是绝对的，但他的造物之一背叛了，他想要高举自己，要把他自己的宝座与神的宝座同等。撒旦背叛神的宝座，想要高举自己的宝座到天上，因而侵犯了神的权柄。以赛亚书14章12到14节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堕落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从撒旦背叛直到如今，在宇宙中，在权柄的事情上就起了纷争。今天地上所发生的事，大多是撒旦对抗神宝座的彰显。要紧的问题乃是，真正在地上掌权的是谁呢？是神还是撒旦呢？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完全服从神的权柄。顺服主就是做一个伏在宝座之下的人。当主耶稣在地上时，他完全服从神的权柄。所以他从死人中复活之后，神就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，并将他高举到宝座上。如今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不仅是神也是人，因为这一位乃是神与人的调和。因此主耶稣升天之后，宝座上就有一个人坐着。神顾念人，他要人彰显他，并行使他的权柄。人有神的形象，并有他管理的权柄。神渴望借着人来显明他自己，并借着人掌权管理。神的心意是要将撒旦摔下，并救赎许多被他掳掠的人，将他们带到神的宝座去。除非我们被带到宝座，神就无法完全得着荣耀。有一天我们都要被带到宝座，于是神就能向撒旦夸耀，他要凯旋地宣告，那些曾被撒旦所掳却蒙神拣选的人已经被带到宝座。然而我们必须看见，在我们当今的情形中，我们还不够资格坐在宝座上。请问你，你看起来像一个王吗？你如果在属天的天平上量一量你属灵的分量，请问你会有多重呢？恐怕我们许多人没有什么分量，这乃是一件非常严肃的问题。我们都已经蒙召成为神的儿子，并且被命定要做王，但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里面，并且在我们身上做工，使我们够资格做王。主耶稣经过了钉十字架、复活和升天，就被带到宝座。一位名叫耶稣的真的人，如今坐在宝座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宣告说耶稣是主，并且呼喊，哦，主耶稣。神一直是主，但如今坐在宝座上的有一个人是主。借着他的复活，并在他的升天里，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请问你真的领悟，今天宇宙的主乃是一个人吗？为这一个人，我们要说赞美主。说耶和华以罗心是宇宙的主，这对我们不会觉得奇怪，但是我们不太容易领会，一个被钉死并埋葬的人竟然能够成为宇宙的主。当犹大和群众来捉拿耶稣的时候，他没有逃走，他情愿使自己软弱而让自己被捉拿，被钉十字架。哥林多后书13章4节说，他固然由于软弱被钉十字架， 但他在被钉十字架并埋葬之后，神却使他复活，并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，立他为全宇宙的主。今天宇宙的主乃是一个人，我们也需要看见主耶稣领头到达宝座，他是先锋，开了到宝座的路，这证明他不是唯一被命定要到宝座的人，他开了路又带头使我们能够跟随，他是第一位到宝座的，我们都要跟着他。如今我们迈向宝座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带领我们进荣耀里去，并使我们坐在宝座上。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七节说，我见他从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，周围都有火的形状，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，周围也有光辉。这里我们看见在宝座之上的人的形状有两面的讲究，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，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。那么为什么他腰以上的部分仿佛金睛，而他腰以下的部分仿佛火呢？人的腰以上到头的部分乃是感觉的部分，这部分表征人的性情和性质。就着性情和性质说，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像金睛。人的腰以下是行动的部分，从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，表征主在他行动中的形状。当主眷临我们，他先是像火一样的临到我们，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他就成为金睛。不仅如此，每当主借着我们行动时，他乃是像火一样焚烧光照并搜寻，焚烧之后所留下的就是金睛，就是一种金和银的混合物，表征羔羊神救赎的神。神要我们得着他这个金睛，要使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他就必须先临到我们，像火一样的光照搜寻并焚烧，然后借着火他就成为我们的金睛。因此我们如果要得着他做我们的金睛，就必须经历他做火来焚烧光照并搜寻我们。今天无论我们的天多么的清明，无论我们的天有多少的宝座，我们仍然需要主的同在，如同火一直的光照搜寻并焚烧，使我们有主留在我们里面做金睛。这是主眷临我们，也是主同着我们并在我们身上的行动。在主的眷临之下，这是莫大的祝福。主临到我们如同烧毁的火，而我们就得着他做我们的金睛。有了清明的天，并经历一个人有金睛的形状和销毁的火，结果就有一道彩虹的形状。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八节说，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状。一道彩虹是围绕在做宝座之人的光辉，这光辉表征围绕于宝座之上的主视为的光辉和荣耀。要明白彩虹的意义，我们需要记得挪亚时候的彩虹。当时洪水淹没全地，只有八个人逃脱了那个审判。在那之后，当人看见空中风暴的云，必定是惊怕会被再毁灭。因此神就立了一个约，应许绝不再用洪水毁灭一切的活物，并且把虹放在云中做这个约的记号。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虹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 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虹必现在云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因此彩虹乃是一个记号，表明神的信实，以及他不用洪水毁灭堕落人类的应许。在挪亚的时候，堕落人类受神审判而毁灭，但神因着他的信实叫一些人免受审判。这也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之信徒的光景。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已经被神免除了审判，我们都是堕落的，我们应当被毁灭，但神免除了我们的审判。赞美主，因着他的信实我们被免除了。如今我们有一道彩虹，做神信实的记号。虽然神是圣别的神，也是销毁的火，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存留，但是因着他的信实，我们得以免受审判。彩虹虽然有许多颜色，但是只有红、黄、蓝三种主要的颜色，有的这三种颜色就相应成了其他的颜色，如同橙色、绿色、紫色等。彩虹的主色是红、黄、蓝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这个与我们在以西结书中所看见的符合。宝座仿佛蓝宝石，金晶是金黄色，火是红色，这三种颜色照耀相应，就成了一道彩虹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三种颜色的属灵意义。蓝色表征宝座，根据诗篇89篇14节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，这指明蓝色的宝座表征神的公义。火表征圣别，分开的火和销毁的火，这意思就是说，这里的红色是指神的圣别，黄色表征在闪耀金晶里神的荣耀，因此这里有蓝色、红色、黄色三种颜色所表征神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神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是神三种的属性，使罪人不能靠近神。我们在得救以前，神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把我们与神隔开，但是主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满足了神公义、圣别和荣耀的要求，然后他复活了，如今他乃是我们的公义、圣别和救赎，他如今也是我们的荣耀。我们在自己的里面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落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，也被神的圣别隔开，但如今我们这些信徒是在基督里，就得着他成为我们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这些对我们不该只是一种的道理或教训，我们必须这样的经历基督，使别人在接触我们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应当能够感觉得到，我们有清明的天，我们有宝座，我们也是公义且正确的，没有丝毫的放肆或随便。我们也该有金晶，是发光照耀的，并且我们是有分量的，这样我们就会有彩虹的形状，让天使、魔鬼、撒旦都能看见。这一道彩虹是神信实的记号，说出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得以免受审判。我们原是堕落的，如今却得救了，成了神按信实并拯救我们的见证，甚至到新耶路撒冷也像一道彩虹。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有十二层，每一层是一种颜色，圣城新耶路撒冷仿佛一道虹，这虹表征城是建造在神的信实上，也得着神的信实为保证，他必坚守他的约。 这个彩虹也要永远宣告，当神照着他的公义审判罪人时，他没有灭尽所有的人，却从毁灭里救出许多的人，叫这一般人做他信实的见证。在勇士里，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成了一道彩虹，永远见证我们的神是公义信实的。我们这些蒙神免去审判的人，就是这个圣城，凭着他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，我们有彩虹的形状，向全宇宙宣告神拯救的信实。当这一道彩虹显出来的时候，神的心意就得着完成。历世历代以来，神照着他公义的宝座、圣别的火并荣耀的性情，一直在审判堕落的人。然而神也拯救一些人到一个地步，使他们成为彩虹，反照出他的荣耀，见证他的信实，直到永远。这一道彩虹显出来，指明天和地已经相通，人和神已经连结。在新耶路撒冷宝座的四围，有一般人因着神的信实得着了救恩，他们要永远的成为一道彩虹，反照出神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到这个时候，神永远的计划就完成了。虽然这一道彩虹要在勇士里才显出来，但是这一道光辉的彩虹，属灵的实际，应当显在我们今天的召会生活中。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必须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我们也必须接受恩典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每一件事都是纯净、公正并圣别的。这就是说，神圣别的火必须烧掉一切与神不配的东西，使神的性情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里的人性里，借着他的人性显为光辉的金晶。这样召会就充满了神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这三种特征要相连、相应，形成一道光辉的彩虹，彰显神并为神做见证。这对我们不该只是一个教训或道理，这一道彩虹的实际必须做到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这些蒙神免去审判的人有一道彩虹的样子，向整个宇宙做神的见证，宣告神的信实。这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披戴神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。以西结说，他所看见的乃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我们如果要听见主在以西结书以下各章的话，就必须来到同一个点，就是在清明的天之下有宝座前，在这个宝座上同着一个人，有一道照耀并反照的彩虹。这就是我们能够从上头所听见的声音。我们在这里就会有地位听见从诸天而来说话的声音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一点，盼望主在众召会这里能够带我们经历这个，这样主就有路来对我们说话。